夜已渐深，风渐冷，应物静静地站在冷风里，静静地站了很久，颤动的剑光突然又一闪，蛇剑却已入鞘。他又以竹竿敲着铜锣，叮叮当当的一阵响，他的身影已消失在黑夜之中。一阵风吹过，只听见他的声音随风从远处传来。他人仿佛已经在很远，可是他的声音却还是听得很清楚。他只说了六个字，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。我会再来找你。杨征全身冒着冷汗，风是冷风，他的汗也是冷汗，风吹在他身上，他全身都是冰凉的。一个连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死定的人，突然发现自己还活着，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呢？兰德先生看着杨征，突然问道：你知不知道那个瞎子是什么人？
不知道。
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？
蓝衣臣居然问杨征，又抢着替杨征回答：
你是个运气非常非常好的人呐。
为什么？
因为你还活着。在古墓神剑应物剑下还能活着的人并不多。
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？
杨征居然也这样问蓝衣臣，而且也抢着替蓝衣臣回答：
你也是个运气很好的人，因为你也没有死。
怎么，你认为是你救了我？
我救的也许是你，也许是他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都不能让你们在我这里杀人，既不能让他杀你，也不能让你杀他。
那么如果我杀了你呢？
那就算我活该倒霉。
兰德先生又笑了，笑容居然很温和，他带着笑问杨征：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弟子啊？
我是杨派的。
杨派？杨派？杨派是哪一派的？
就是我自己这一派。
那么你这一派练的是什么功夫呢？
什么功夫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功夫，也没什么招式。我练功夫只有十个字的秘诀。
哪十个字？说出来听听。
打倒别人，不被别人打倒。
若你遇到一个人，非但打不倒他，而且一定会被他打倒，那时候你该怎么办？
那时候我只用两个字，最后两个字。
哪两个字？拼命。
兰大先生点点头，
这两个字确实是有点用的。遇到了真拼命的人，谁都会头痛。如果你有七八十条命可以拼，你这一派的功夫就真的管用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哎，可惜呀，你只有一条命。
杨征也笑了。
只要有一条命可以拼，我就会一直拼下去。
哎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学学不必拼命也可以将强敌击倒的功夫？
是啊，有时我也会想。
好，怎么的吧，你拜我为师，我教给你。如果你能练成我的剑法，你以后就用不着去跟别人拼命了，江湖中也没有什么人来敢惹你了。说实话呀，你实在是个运气很好的人呐。想拜我为师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，可我却偏偏要选上了你。
兰大先生说的是实话，要学兰大先生的剑法的确不是件容易事，这种机缘谁也不会轻易放过。杨征却似乎还在考虑。兰德先生突然挥剑，
剑光暴涨，一把长达3尺7寸长的剑锋仿佛突然间又长了3尺，这个剑尖竟多出了一道蓝色的光芒，深锁不定，灿烂夺目，就像是传说中的剑气。剑气逼人眉间，杨铮不由自主往后退了几步，几乎连呼吸都已停顿。只听见咔嚓一声响，7尺外一棵树突然拦腰而断。
蓝的先生见势一发即收，你只要练成这一招，纵然不能无敌于天下，对手也不多了。
杨铮相信这句话，他虽然看不懂这一剑的玄妙，可是一棵大树竟在剑光一吐间就断了，他却是看见的。古剑发寒光，蓝的先生一指弹剑，剑作龙音。
杨铮忍不住脱口而赞，好剑，这是把好剑。我仗着这把剑纵横江湖20年，至今还没有遇到过敌手。
你以前一定也没遇到过不想学你剑法也不想要你这把剑的人。
的确没有，
你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个。我从来都不想当别人的师傅，也不想当别人的徒弟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对蓝衣尘抱了抱拳，笑了笑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他不想再去看蓝衣尘脸上的表情，因为他知道那种表情一定很不好看。天上有星星，星光闪烁，小溪在星光下看来就像条镶满宝石的蓝色鱼带。实际上这条小溪并没有那么美，白天女人们在这里洗衣服，孩子们在这里大小便，可是一到晚上，经过这里的人都觉得这里美极了，美得几乎可以让人流泪。杨铮走过这里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个女人坐在小溪旁的青石上在流泪。这是一个结实健康的女人，一套去年才做的碎花青布衣衫现在已经嫌太紧了，紧紧的绷在她的身上，让她连呼吸都觉得困难，蹲下去的时候更要小心，生怕把裤子绷破。附近的少年们看见她穿这件衣服时，眼珠子都好像要掉下来。他喜欢穿这套衣服，他喜欢别人看他。他年纪还轻，但是已经不能算是个小姑娘了，所以他有心事，所以他才会流泪。他流的眼泪总是为一个人流的，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他面前。莲姑，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坐这儿干什么呢？女子低着头，虽然已偷偷的用袖子擦干了眼泪，却还是没有抬头，过了很久才轻轻的说，昨天晚上你怎么没有回来呀？
昨天我们杀了一只鸡，今天早晨特地用鸡汤给你煮了蛋，还留个鸡腿给你。
杨铮笑了，拉起了姑娘的手，
现在啊我们回去就吃啊，我吃鸡腿你喝汤。
每次杨铮拉住姑娘手的时候，姑娘虽然会脸红心跳，可是从来也没有拒绝过。这一次他却把她的手推开了，低着头说，
不管你有什么事儿，今天都应该早点回来。
哎，这是为什么？
今天有位客人来找你，已经在屋里等了半天了。
怎么有客人来找我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是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女孩子，好香好香，还穿了件好漂亮的衣服。
莲姑的头低得更低，
我让她到你屋里去等，因为她说她是你的老朋友了，从你流鼻涕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你。
那么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吕素文？
吕素文，好像是的。
杨铮什么话没有再问，突然变得就像匹被别人用鞭子抽的快马一样跑走了。
连姑抬头看见他时，他已经人影不见了。星光闪耀如宝石，连姑脸上的眼泪就像是一串断了线的珍珠。杨征住的是一室一厅两间房子，屋子不小，东西不少，却总是收拾得非常干净。不是杨征收拾的，是连姑帮他收拾的。杨征推开门冲进来的时候，厅子里没有人，只有一碗茶摆在方桌上，早就凉了。他的客人已经躺在他卧房里的床上睡着了，一头每天都被精心梳成当时最流行的贵妃发型已经全都打开了，散落在杨征的枕头上。杨征的枕头雪白，他的头发漆黑，杨征的心跳得很乱，女子的鼻息沉沉，女子的睫毛那么长，她的身子那么样的柔软，她的腿却那么的长。女子清醒时，那种被多年风月训练成熟的妩媚老练，在她睡的时候都已看不见了，她睡得就像是个孩子。杨征就站在床边，像个孩子般的呆呆的看着他，呆呆的，想的更呆。也不知呆了多久，杨征突然发现吕素文已经醒了，也在看着他，眼波充满了温柔和怜惜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才轻轻的说：“你累了。”他让出了半边床，你也来躺一躺。他只说了几个字，可是几个字里却蕴藏着情感，有时已足胜过千言万语。杨征默默地躺了下去，躺在了他朝思暮想的女人身旁，心里既没有激情，也没有欲念，只觉得一片安静平和，人世间所有的委屈和痛苦烦恼仿佛都已离他远去。吕素文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这次为什么突然来了？杨征没有问，他自己却说了出来：“我是为了思思来的，因为昨天下午突然有个让我想不到的人到我那里去找思思。”“是什么人呢？”“狄小侯，狄青林。”“他去找思思？”杨征感觉到意外。“他们没在一起？”“没有。他说思思已经离开他好几天了。”“那么离开他之后到哪儿去了？”“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他们一起到了牡丹山庄去买马，第二天晚上说思思就突然不辞而别，狄青林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事而走的。”“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吵了架呀？还是因为思思遇到了比狄青林更理想的男人？”在那次盛会中，牡丹山庄那真是灌溉云集，去的每个男人都是不平凡的，每个男人都可能看上思思。思思本来就是风尘中的女人，和狄青林又没有什么深厚的情感。杨征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却没有说出来。他知道吕素文一直把思思当做自己的妹妹，听到这些话一定会不高兴的。所以杨征问道：“那你想他思思会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“我想不出，也没有去想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。”“你不信什么呢？”“我不信狄青林说的话，不相信思思会离开他，因为思思曾经告诉过我，像狄青林这样的男人正是他梦中的男人，他一定要想法子缠住他。思思啊，在我面前绝不会说谎的。”世事多变，女人的心变得更快，尤其像思思这样的女人，就算那时候她说的是真话，谁敢保证她的想法不会变呢？杨征当然也不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。杨征看了一眼吕素文：“难道你认为这个狄青林会说谎？”
难道你认为他会对这思思怎么样？
我不知道。以狄青林的身份呢，本来的确不应该会说谎，可是我心里还是有点怕。
你怕？怕什么呢？
怕出事儿。
会出什么事儿啊？
什么样的事儿都可能啊，因为我知道像狄青林那样的男人绝不愿意让一个女人死缠住他。
吕素文突然握住了杨峥的手。
我是真的害怕，所以在他面前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什么都不敢问。他的身份虽然尊贵，可是我觉得他是个心黑手辣的人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
杨峥知道吕素文是在真的害怕，他的手冰凉。
没什么好怕的，如果狄青林真的对思思做了什么事儿，不管他身份多么尊贵，我都不会放过他，而且一定替你把思思的下落查出来。
昨天晚上我都一夜没睡，我能不能在你这儿睡一会儿？
他很快就睡着了，因为他已经放心。虽然他从未信任过任何男人，可是他信任杨峥。他相信只要杨峥在他身边，就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得了他。夜渐深，人渐静，在这个质朴的小城里，人们过的日子都是单纯而简朴的，现在都已早睡了。除了小虎子伤心欲绝的寡母和老郑新婚的妻子外，现在城里也许只有一个人还没有睡。狄青林还留在城里，还没有睡。城里最大的客栈是月宝，这是家新开的客栈，房子也是新盖的。可是前几天突然又花了几百两银子，把西面的跨院重新的整修了一遍。客栈的老板并不愿意花这笔银子，却不能不花。这是一位极有势力的人要他这么做的，因为最近有一位身份极尊贵的人要到这里住一个晚上。这个贵宾是个非常讲究的人，虽然只住一个晚上也不能马虎。这位贵宾就是狄青林。狄青林穿一身雪白的宽袍，拿一盏盛满琥珀酒的白玉杯，斜倚在一张铺着雪白色波斯羊毛毯的短榻上，仿佛在想心事，又仿佛在等人。他是在等人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敲门，梆梆梆，用这种方法连敲两次后，狄青林才问什么人。
正月初三，门外的人也重复说了两遍正月初三。这是日期，不是人的名字，也许不是日期，而是一个约好了的暗号。但是现在这个暗号却代表一个人属于一个极庞大秘密组织的人。
400年来，江湖中从未有过比青龙会更庞大的秘密组织。他的属下有360个分舵，分布天下，以太阴历为代表，正月初三就代表他属下的一个分舵的舵主。狄青林在等的就是这个人，在这次行动中就是由这个人负责代表青龙会和他联络的。人已走了进来，一个高大健壮衣着华丽的人，看见他进来，连一向不动声色的狄青林都显得有点惊讶。
怎么是你？ 我也知道小侯爷一定想不到正月初三是我。
这人笑嘻嘻地说，他的一张白白胖胖的圆脸上完全没有一点鸡诈的样子。
迪儿，很少有人知道我是青龙会的人，
就算有人知道，也会怀疑财雄势大雄踞一方的花开富贵花四爷为什么要屈居人下呢。狄青林却了解这一点，如果青龙会要吸收一个人，那个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选择的余地，不入会就只有死。如果你是牡丹山庄的主人，
如果你的家产已经多到了连你的第十八代玄孙都花不完的时候，你想不想死呢？就算一文钱都没有的人也一样不想死的。狄青林微笑着说道，我的确想不到是你啊。你想没想到我会杀人呢？
我想不到，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得到。